第十六章十九至到三十一节。如果你是用和合本的圣上下行的圣经，是在新约的107页。路加福音第十七章路加福音第十六章十九至到三十一节。找到之后请听我读出。有一位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的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祖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第二十六节：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财主说：我早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作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祖亚伯拉罕啊，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圣经读不完，神赐福听他话语同行他话语的人。今天我们有苏伟林传道在我们当中正道，主讲题是亡命之徒，请苏传道。
弟兄姊妹早晨，好高兴再一次同大家分享神子的话语。一对好爱主又热心传福音的牧师师母夫妇二人，他们参加中学救生会聚会，碰到另外一对以前是同学，现在已经结了婚成为夫妇的老同学。他们已经有三个很可爱的小朋友，他们还一起参加这个聚会。师母见到这三个的小朋友，就想藉着认识这三个小朋友来到跟住跟他们父母传福音。师母首先第一样大家都通常都会问的了，你叫什么名字啊？大哥哥就答：我叫 Donald。 中间那个是女仔来的，那么都问你叫什么名字啊？中间那个女仔那个小孩小女孩就答：我的名字叫做 Jenny。但是同时间牧师站在旁边，他未等小的男仔出声，就跟小的男仔说：你信不信我已经知道你的英文名是什么呢？男仔当然答：不信。牧师还跟这个男仔和他的姐姐哥哥说：我还知道你们应该逢礼拜日都会去教会。他们答：是啊。不过小的男仔就说：你都未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大家猜不猜到最小的小朋友叫做什么名字呢？大家记住，大哥叫 Donald， 中间那个叫 Jenny， 小的那个会叫做什么名字呢？跟宗教关系，特别是跟英文名华人基督徒的关系，答案是 Simon。三个仔女名字的顺序是 Donald、 Jenny and Simon。 为什么牧师可以估到他们是基督徒，还有他们三兄妹 顺序的英文名字呢？ Donald, Jenny, Simon， 读多几次大家就明白了。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这样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道路、真理、生命。道路 Donald， 真理 Jenny， 生命 Simon。 当然这个只是一个搞笑啦。主耶稣向世人发出一个宣告，人的唯一出路就是同神和好，去到神的那一边只有主耶稣基督，因为主耶稣基督就是去到神那一边的唯一的道路。祂道成肉身，祂就是真理，我们一生就要学效祂，顺服祂，以祂为榜样，遵行神一切的教训，要过敬虔的生活，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藉着主耶稣基督，我们能够进入到同天父和好这个这么亲密的关系里面，并且得到永远的生命。这个永远的生命不是临时的居所，是一个永远的家，这个是一个必然必定会实现的应许。如果我们没有找紧着这个应许的话，一生不单止陷入悲观、失望、孤单、伤痛、苦闷、无助等等不同的苦毒的境况，还要面对永死的审判，即使到时后悔亦都没办法翻转头。正如主耶稣向门徒所讲财主与拉撒路的故事里面那位财主一样，只有我们在世的时候紧紧抓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认清楚祂才是我们的道路，祂才是我们的真理，祂才是我们的生命。因为自从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生命树的道路就被守护天使看管住，我们再不能够通过去。这个记载在创世纪三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人和神就因为罪而永远隔绝交通。另外哥罗西书一章二十节亦都这样说，既然藉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藉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藉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成就了这个和平，成就了这个救恩，又藉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另外希伯来书十章十九到二十节亦都这样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二十节这样说，是藉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在这里让我们能够很清楚明白看得到，主耶稣他是通往我们父家的唯一道路，这条由他所流的宝血成就的道路，这条是义路，这条的义路是专为属民行走的大道，属民被属之民行走的大道。我们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确实很安妥的来到去父家，与父永远同在，就好像财主与拉撒路这个故事里面我们所看到的拉撒路 一样。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大家应该非常之熟悉，其实这个可能不只是比喻这么简单，可能是事实记载。为什么这么说？主耶稣曾经在四福音读被记载了有十七个的比喻，这十七个比喻里面这个是唯一一个有名的比喻，记录了比喻里面有名的人，名字包括了拉撒路。拉撒路的意思是神是我帮助。可能大家都认为拉撒路这个名字都可能是虚构的啦，求其整个名字出来小名大名都可以，但是这个故事里面还有大家公认的一定是真实的人物，谁啊？阿伯拉罕。阿伯拉罕和财主有对话，所以这个是一个真实的记载，亦都不出奇。财主与拉撒路的故事不单止提醒我们有智慧来到经营今生，更加记录了一般人，即是不信主的人和信徒死后的情况。主耶稣特别强调两个不同的人，这两个是绝对不同的人，一个是财主，一个是穷人拉撒路，他们两个的大不同，一个就穷奢极侈，一个三餐不计，一个身穿细麻布紫色华衣美服，一个衣不蔽体浑身生疮的臭皮奴，一个就住在豪华居所，日日坐在餐桌上高大鱼大肉，一个却居无定所，只可以在富贵人家门口那里讨饭食，甚至只能够汁由人家餐台跌下落来那些冷饭菜汁来到吃。一个是狗的主人，一个连狗都看他不起的穷光蛋，一个死了之后有人为他风光大葬的有钱人，一个死了本来都是没人理的乞衣。唯一这样的地方，这个人结果被天使接走了。财主与拉撒路唯一相同的地方，只是两个人同时都要面对死亡，但是他们两人死后却有绝对不同的遭遇。一个就在阴间火焰里面受痛苦，一个竟然可以在阿伯拉罕怀里面得到安息安慰。一个是阴间地狱，一个是天国天家。为什么他们有这么不同的遭遇呢？一个来世在天国，一个来世只在阴间。原来只是取决于他们今生有什么的生活态度。我们究竟做一个什么的亡命之徒呢？亡命可以是忙碌的忙，我们忙于经营今生的生命，亦或是忘记的忙，忘记自己根本是一个永生盼望的基督徒，或者是亡命之徒，忘掉生命，即是将我们的俗世生命当成已死的生命。每一日我们立志，由每一日我们都愿意只是专注努力去经营来世福乐的另类亡命之徒呢？我们尝试从几方面去看下财主和拉撒路这个比喻或者故事，然后从中去理解这个比喻或者故事带来给大家有什么的启发和教导。第一点，第一点是人人都有一死，我们要积极学习经营自己在世的人生。这个也是同一篇同一章的经文，也是前一次我和大家分享的崇拜里面讲不义管家 里面的重点。财主和拉撒路在路加福音十六章二十二节有这样描写，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我们都要面对一个事实，我们一日都会死，无论我们是达官贵人，因为皇亲国戚，或者是贩夫走卒、无名小辈，都一样无法避免死亡。香港跑马地天主教坟场的门口有一对对联，这样说，大家可能都听过：今夕吾躯归故土，他朝君体也相同。这个大约是1910年代后期一位本地的神父，他将一首本来是拉丁文的诗句翻译成中文写成，好容易好简单明白的一对的对联，讲出人生的尽处都是一样，大家都会同一样面对死亡。今日我先行一步，第日就轮到其他人，大家有一日都会离开人世间，但是我们要懂得选择，我们适当地运用我们的智慧，我们积极经营自己在世的人生，千祈不要糊里糊涂无所事事地终结一生。世界上某一个城市、某一个角落有一间寿具店，即是专卖棺材的店铺，每一天这间店铺的门口不断重复着播出一首很老的国语流行歌曲，用来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大家知不知道什么歌？歌名是总有一天等到你，总有一天等到你来帮衬。原来歌词是这样说：山又高啊，水又急，你在东来我在西，山把我们分，水把我们离，我只有天天等着你。你是沙来，我是泥，我们两生就在一起，我是胶来，你是漆，我们两分开不容易，我重情牙，你重意，你不抛来我不弃，山也不能分，海也不能离，我总有一天等到你。其实这首是情歌来的。这间的棺材铺对面开了一间私家医院，他们都不执书，一样播的歌曲来到吸引人家的注意力。你播总有一天等到你，你估这家私家医院播什么呢？何日君再来？歌词这样说：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人在未瞓入棺材之前，多数都要面对疾病的煎熬。人一生真的只能够帮衬棺材铺一次，但是进入医院可能好多次。何日君再来？医院的人可能说：不怕你不来，只怕你不病。人人都会面对死亡，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山也不能分，海也不能离，不过总有一天等到我们。在这里但愿我们彼此互相提醒，我们每个人都懂得爱惜身体，我们愿意珍惜光阴，叫自己活得更加精彩、更加积极、更加充实。正如诗人曾经向上帝这样发出祷告的呼声，诗篇九十篇十二节这样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求上帝赐给我们智慧，给我们懂得爱惜光阴，好好地去经营自己的人生，多做荣耀上帝、有益于人的事。虽然我们知道死亡总一日会临到我们的身上，但我们必须确信，我们信仰上高，我们要作好的追求。在事业上高，我们仍都努力，读紧书的青年人，他们都每一日作好读好书的充分的预备。在家庭上高，我们仍然都要为家庭上高来到尽心尽意。正因为有一日我们将会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要时刻警惕自己，时常保持住这个努力进取的心，有智慧而又积极地去经营自己在世的人生。第二点，从经文里面大家都看到，死亡不是结束，死亡是另外一个开始。路加福音十六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这样说，后来那讨饭的，即是拉撒路，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阿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埋葬了，还有的，他在阴间受痛苦。这里清楚表明，死亡不是结束，是另一个开始，各有不同的开始。一个就开始天国的生活，一个就开始在阴间地狱的生活。但是在这里容让我们知道，千祈不要以为人死如灯灭，以为真的两个一生一了百了。事实上不是这样，圣经很清楚讲明，不是只是这里，我们试看其他的经文，很简单，看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怎么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即是不是死了就算数，有审判。所以千祈不要以为人人都要死，有今生无来世，别只有自己放纵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以为不用为自己所做过的一切的事，或者是为自己的一切言行举止来到负上责任。不要以为人人都要死了，死了之后什么都完了，不要以为死了就 game over。在这里让我们清楚知道，没有 game over 的，死后有审判。审判结果是有人死后上天国，有人死后落阴间。基督徒的人生是要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来负上责任。根据经文告诉我们知道，犹太人相信的是死后他们会有一个平安而恬静的地方可以去，在那里是可以和信心之父阿伯拉罕永远生活在一起。但是不信上帝的人，人死后就会落入阴间受苦，在那里等候最后的审判。财主死后去落入阴间，讨饭的拉撒路死后上天堂。但大家千祈不要马上有一个的 conclusion， 以为有一个的结论，以为一个上天堂一个落地狱是跟他们地上拥有财富连上任何关系。千祈不要以为财主之所以落到阴间，是因为他已经在地上享福这么多年，风流了这么久，现在要折堕。而拉撒路死后上天堂，以为他是因为世上没得享福，死后被他享回旧本，以为这样他就苦尽甘来。大家记得，钱财从来都不是我们进入或者不能进入天堂那个门槛，那个的落闸点。圣经只是说有钱的人上天国是比较困难，所以跟着路加福音路加十八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就这样的说明。耶稣看见他就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哦！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因为他们在地上的钱财，他们将地上的钱财变成为他们的缠绕，他们不能够认识上帝，更加不认识怎样去仰赖上帝。结果这些有钱人和这个比喻的财主一样，因为他们的不信，因为他们的不知悔改，死后落入阴间受痛苦。而拉撒路死后他只能够上天堂，并不是因为他在世上贫穷，上帝怜悯他比他死后可以得享福。真实的是，世界上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事情的话，世界上所有穷人都会上天堂。但是真实的事实是，拉撒路他死后能够被接，或者经文这样说，被抱入阿伯拉罕的怀抱，是因为他对上帝有信心，他同时对上帝的说话有信心。虽然他贫穷，他安于本分，他不怨天尤人，而财主被落到阴间是因为他的不信，他的不知悔改。这个比喻再次提醒我们，有一天我们会死去，但死亡并不是结束， 是另外一个的开始。值得深思、值得警惕的是，我们死了之后会去哪里？答案是取决于我们今天用什么的态度来到生活。这个比喻带来给我们的学习，带来给我们提醒的第三点是，今生的成就是暂时和虚空的。正如那位财主一样，当离开世界的时间，我们没办法带走任何的财物。大家不要被金钱遮蔽了我们的眼睛，令我们看不到上帝的旨意。大家也都不要被金钱塞住我们的耳朵，以致我们听不到上帝的声音。我们也都不要被金钱来到绊住我们的脚步，以致我们不能够在天路上高奔跑。我们更加不要被金钱占据住我们的内心，使到我们不能够迎接主耶稣进入我们的心里面。地上一切的财物只是暂时属于我们，我们只是拥有使用权，我们并不是得到拥有权。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没办法带走任何属世的钱财。俗语说，钱在银行，人在天堂，何必这么看重这些暂时而又属世的财宝呢？我们看看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的教导，很宝贵的一段的经文，提摩太前书六章七至十节这样说，不好意思，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第十节，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约翰·洛克菲勒 John Rockefeller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超级石油大王，曾经被誉为全世界最有钱的人，比较今天的 Bill Gates 过之而无不及。曾经有人问他，人需要多少个一百万才会满足？你猜洛克菲勒怎样回答？他的回答是，下一个一百万。人的欲望永无止境，有了第一个一百万就想拥有下一个一百万，拥有二百万他不会满足，不能够满足无止境的欲望。就算给他拥有一千万，到拥有一千万他又不满足。一个人生存的目的就是为了不断追求金钱上的满足，但金钱并不能够满足人心，何况属世的财物不能够永远拥有。一个银行的劫匪，他在银行抢走大量的金钱，在逃避警察追捕的时候，他走了入一间中学的操场里面。当时一班初中的学生在那里上体育课，他为了逃避那些警察的追捕，他打算将抢回来的钱散晒落个操场嗰度。佢想象到啲学生一定喺操场度四周围走嚟到抢嗰啲钱，喺呢个时间啲警察就好难追捕佢，因为啲警察唔敢开枪，佢就成乱就可以逃离开。点知当呢个抢匪将啲钱抛喺空中，银子喺操场四散飞舞嘅时候，嗰啲初中学生个个好快趴低落地嗰度，成个操场只系得呢个劫匪企喺度，冇人周围去抢银子，差人、警察冇俾啲学生阻住，劫匪好快就俾班差人 捉住咗。啲差人同啲记者，包括埋银行劫匪，都好想知道点解呢班初中学生咁有定力，点解佢哋见到四散嘅银纸，个个趴低唔去一齐抢啲银纸咧？呢间亦都唔系双建学校，亦都唔系特殊学校，个个学生都应该识行识走。况且呢学生亦都系视力正常，嗰啲警察就以为呢间学校嘅老师教导有方，使到呢班学生唔会贪图不义之财。记者就嚟访问呢间学校嘅校长，当面大赞呢间学校教出呢啲学生有咁好嘅道德情操，真系非常之难得。记者仲打算喺报纸做个专题报道，表扬一下呢班好学生。不过当啲记者同学生倾谈过之后，最后冇将呢段消息摆喺报纸作专题报道。大家知唔知点解呢？呢班初中学生当时做紧乜嘢？上紧体育课。唔知大家有冇试过上体育课系玩咁嘅游戏呢？佢哋玩紧二人三足游戏。个个嘅脚被绳绑住，当大家见到有银子执嘅时间，大家就猛咁去执，一个向东，一个向西，结果就跌到一扑一碌。大家明白，贪念真系冇分年龄嘅大细。当你营营役役咁去忙碌，追求更加美好嘅物质生活时候，我哋要记得，当有一日离开世界嘅时间，冇人能够带走地上任何嘅财宝。今生的成就是短暂，所以千祈不要忽略我们心灵上的需要，不要让你忙碌的生活阻挡你和上帝之间亲密的关系。我们要时刻警惕自己，不要跌入这个网罗，这个陷阱里面。当我们看这个比喻，留意第四个提醒。第四个提醒是，我们要将财物摆放在有意义的事情上高。当大家仔细来看这个比喻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这一点。这一点是，财主他之所以落入地狱，并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伤天害理、打家劫舍、贪赃枉法、不法的事情。这个财主他只不过是没有做到他应该做的事。财主他从来没有叫工人喝令拉撒路离开他家门口，他亦都没有刻意虐待侮辱拉撒路。财主他的错误是他看到同胞拉撒路挨饿受饥，但他没有用积极的行动来表示关怀和援助。财主他仍然只是继续他的吃喝玩乐，吃好的穿好的，极尽奢华享乐。财主他缺乏爱心，不懂得一切其实都是来自上帝，他亦都没有正确地使用上帝所赐过给他的财物。这个原来就是财主的错误。在座每位弟兄姊妹，大家还记不记得你最近一次是几时帮助有需要的朋友呢？最近一次你用实际的行动关怀社会上弱势的社群是几时呢？我们已经从神那里领受了从他而来的财富，不单只是财富，还是智慧。我们没有理由不用这些财富、这些智慧，将地上暂时拥有的财宝用在更加有意义的事情上高。如果大家理解这一点的话，就更加知道上一次我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里面讲有关不义管家里面有一个说话，成日都是很难明白的。去到这里希望大家能够更加明白。路加福音十六章九节这样说，我又告诉你们，要藉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没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面去。来到这里相信大家都更加明白这个的意思。最后第五点的提醒是，我们应该多些关心自己心灵上的需要。 我在这里给信心给大家，你拥有的财富是不会令你失去永生的盼望，除非我们将我们的财富看得比我们的永生更加重。相信大家都明白，没有人能带走属世的财富去到上帝的角度，同样没有人亦都因为拥有财富而被拒绝进入上帝的角度。一个基督徒他所以被称为基督徒，不在乎于他在地上生活究竟是贫穷定是富有，而是在于他们有没有活泼，有没有健康属灵的生命。所以大家要多些关注自己心灵上的需要，我们要经常亲近上帝，每日都要有充实恒久的读经祈祷的生活。我们可能会重视自己的形象，我们美化外表，我们注重保养和打扮，我们希望自己的外表更加年轻，我们希望更加有活力。这样做没说不对，不对的地方是我们有没有因为这样减少了关心自己心灵上的需要呢？我们可能花很多时间在家庭上高，家庭真的很繁忙，日日由朝做到晚，真的无的停手。照顾家庭是必须，圣经里面教导来的，完全合晒圣经上的要求。不过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有没有因为这样减少关心自己心灵上的需要呢？试想想，我们每一天用多少时间来保养自己心灵上的需要，保养自己的灵魂。我们一日二十四小时，除了夜晚休息的时间，其他时间我们问一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只是挂住我们肉体上的衣食住行的需要呢？而真的忽视了心灵上的保养，心灵上的满足。大家很可能有兴趣问，如果缺乏了心灵上的保养和满足，有什么迹象的？我的看法是，我自己的心得是，这些的朋友可能他会经常急躁不安，他们会忧虑愁烦，他们可能会闷闷不乐，甚至看事情多数都会比较从负面来看，可以相对地被理解为批评多欣赏少。而且他们可能更加会主观看事情，只是从某一个角度来做出发，缺乏了客观考虑的因素，不懂得从多角度来到去思考问题，结果很容易产生了本来可以避免的教会冲突。问题只是因为我们不记得了好好保养自己的灵魂，栽培自己属灵的生命。大家要记得，灵魂是永远的，肉体只是得过几十年的光景，大家要经营和维持的不是今生的劳碌或者今生的福乐。我们要懂得选择，我们让我们今生过得更加有意义，要经营和维持的是那个永生的盼望。所以我们要多些关心自己心灵上的需要，懂得经常亲近上帝，日日要有定时充实的读经祈祷的生活。我们要定时回到教会，有团契的时间，有礼拜日崇拜的时间，让我们的灵魂得到保养，我们心灵能够得到美化。所以我们必须要时常警惕自己，不要让我们的灵命出轨，不要让我们的灵命出轨。让我们一起做一次今次从财主拉撒路引辱我们的生活态度做一个的总结。主耶稣基督藉着财主与拉撒路的比喻，叫我们要做一个亡命的基督徒，一个当自己属世生命完全完结了的真正基督徒。我们虽然活在地上，但是只有永恒的生命才让我们付出一切。因为一，人人都有一死，要积极学习经营自己在世的人生。第二点，死亡不是一个结束，死亡是另一个开始。 因为咁，你有你自己乜嘢嘅亡命之后嘅日子咧？第三点，今生嘅成就系暂时啊，系虚空嘅。当你离开呢个世界嘅时候，我哋不能带走任何嘅财物。第四点，让我一齐将我哋财物摆放喺更加有意义嘅事情上高。属世嘅生命结束嘅时候，你唔能够带走任何嘅嘢，我哋就将嗰啲不义嘅钱财建立喺属世属灵嘅意义生命上高。最后第五点，我哋应该多啲关心自己心灵上嘅需要。我哋每一日定时亲近上帝，有充实读经灵修即系祈祷嘅生活。作为一个亡命之徒，无论你系呢个亡啊，忙碌个忙，即使你有一个真系好忙碌嘅生命，唔好唔记得自己系基督徒呢个身份，或者呢个忙忘记个忙，唔好忘记你有一个永恒嘅生命。今生我哋只不过系过客，系寄居，我哋永存嘅居所系喺天堂，唔喺地上。或者我哋今日嘅题目亡命。死亡的亡，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代表了我们已经重新得救，因为我们已经因信称义，即是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也代表了我们的老我已经是随着这些罪死去。我们仍然会犯罪的属世生命，让我们能够完全将它忘掉，不是忘记的忘，是完全亡了的亡，死亡的亡。做一个有属世生命，但是我们将这个属世生命当作是死亡来到去向前行。我们只是为天国而活，作为一个基督徒，让我们成为另类的亡命之徒。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